第四章，明太祖一生只有一个御厨。元朝地域广阔，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在中原这个大染缸里腐败落马，朝政失策，加之民族等级的歧视，很快就把自己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元末时，群雄并起，逐鹿天下。朱元璋原本是寺庙的和尚，可在战乱和饥荒的大环境中，唯有铤而走险，或可求得一条生路。在儿时玩伴汤和的介绍下，朱元璋加入了反抗蒙元暴政的红巾军。朱元璋坚韧果断，在暗算顶头上司的歼灭争霸的对手后，成为义军的唯一带头大哥，接着派大军北伐中原，将蒙古人打回了漠北老家，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明朝。经过20多年的奋斗，朱元璋完成了从一个僧人到义军将领，再到国家元首的升级蜕变。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朱元璋猜忌心很重，几乎对谁都不放心。他废丞相制，清理朝政，废寝忘食，成为中国帝王行列中第一号的工作狂。朱元璋当政以后，将君主专政制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杖杀大臣，禁谈国事，还建立了配套工程，锦衣卫特务，不仅灭贪官，抓富豪，更主要的是肃清一切毁谤朝廷或者疑似要谋逆的分子。有道是敬人者人恒敬之，杀人者人恒杀之。双手沾满了无数人鲜血的朱皇帝最怕的就是被仇家袭杀暗算，所以出则铁甲簇拥，速则警卫森严，就连吃饭也搞得神经兮兮的。当了皇帝以后，明太祖朱元璋的饮食安全全交由大脚马皇后亲自负责。马氏是朱元璋的法妻，大概是世界上他唯一信得过的身边人了。即使是这样，马皇后若稍有失误，朱元璋也会大发雷霆。实在太祖御膳必皇后轻调以进，深以防闲隐微。一日进根微寒，帝怒举杯扔之，根乌狼藉，后耳瓣微有伤，后热根重进，颜色自若。瞧瞧当朱皇帝的媳妇多么不容易啊。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三子晋王回封地途中责罚了厨师这件事情，大吃一惊，立马传谕教诲他说，四肢有血气者，未尝不以饮食为命，为超善者，小过视之，大过详审而易之，若非犯忿则又舍之，果犯忿则罪而弃之佛用，若罪而复用之则祸矣，盖为保命之药也，故不轻易，吾平息甚不忍于事。 于超散，切忌忍之保命也。尔当道无所为，勿轻易。别看朱元璋一生谁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对于御厨可是相当的客气。他的跟班御厨只有一个，叫徐新祖，而且一用就用了23年，待遇极高，轻易不辱之，就怕饭菜中会吃出夺命的毒药来。从明朝开始，宫廷的御膳由宦官机构主办。明代宦官12监中，上膳监是负责御膳照办的，而实际上御膳是由司礼监掌印监笔，掌东藏者轮流按月帅署照办。只是在崇祯年间，一度是由上膳监负责，意在省事。然而崇祯13年后，仍回到以前的做法，让上膳监继续管理宫眷和典礼上的食品。豆腐始创于西汉，诞生于安徽，独享中国国菜之殊荣。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则是以好吃豆腐出了名。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朱皇帝与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朱元璋年幼家贫，17岁时就在安徽钟离县，后来改为凤阳的玉皇寺，后来也改为皇觉寺，在那出家混饭吃。偏巧连年荒灾，寺庙田租难收，僧多粥少。朱元璋刚到寺院里2个月，方丈就做出了封闭粮仓，疏散低等僧人出世求食的决定。就这样，朱元璋被变相的扫地出门了，当起了云游僧人，四处流浪化缘，天天过着丐帮一样的生活。连年动乱，灾荒频频，数十里没了人烟，讨饭也不好讨。这一天，朱元璋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是无力行走。一个来自盱眙的讨饭婆看他可怜，便将手中的瓦罐汤给他倒了一碗。朱元璋吃得狼吞虎咽，深感滋味极佳，便问妇人这是什么汤。讨饭婆也十分的幽默，随口胡侃了一句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便将这美食牢牢记在心里。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便点名要御厨给自己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但是御厨哪里知道此菜的做法，前后端上了几道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始终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来。皇帝的权力大无边，朱元璋便在盱眙找到了当年的那个老婆子，才知道这仅是一道用烂白菜叶、豆腐和玉米、剩饭混在一起的杂烩汤。不过朱元璋还是把珍珠翡翠白玉汤指定为明朝御膳里的保留菜。当然，宫廷里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就不能再用烂白菜叶、豆腐和玉米剩饭来做了。应该说朱元璋的御膳饮食还是比较节俭的，因为如今的四菜一汤就是人家朱元璋发明出来的。明朝洪武年间刚刚结束战乱，天下百业待兴，民间百姓的生活依旧很困苦，而一些达官贵人却过着 花天酒地的日子。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决心狠狠整治这些奢侈的风气。时值大脚马皇后过生日，满朝文武官员都赶来祝贺，大家围坐在酒席旁等候宫廷招牌菜。可随着朱元璋一声上菜，端上来的却是清汤寡水的四菜一汤。第一道菜是炝拌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第四道连着都是大碗的焖烧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面面相觑，不知道皇上的用意。朱元璋微笑着解释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并当众郑重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是皇后的寿宴，就是榜样，谁若违反定惩罚不贷。这个也是传说，但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除了正旦、皇帝万寿节、冬至或其他吉庆大事需要大宴群臣之外，他日常的饮食并非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倒是真的。如朱元璋十分喜欢的一道宫廷名菜，竟然是烧香菇。其具体做法就是把干香菇用水发了之后拿来烧。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独龙赋玩珠峰下，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此陵居茅山西侧，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因为皇后是孝慈得名孝陵。从明朝的南京太守四条记录祭祀孝陵的祭品单中看到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玉苗，这些农家菜赫然在目。这些应该都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前常吃之物，只是朱元璋身后的子孙们并未继承这种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反倒比赛似的荒淫奢侈，最后导致宦官干政，陷入内忧外患不能自拔，屡为达旦、倭寇、后金所扰。明代的宫廷御膳也由最初的直朴迅速走向了奢华铺张乃至糜烂的程度。在中国各大菜系中，徽菜讲究就地取材，选料严谨，浓淡适宜，讲究食补，注重文化。而豆腐是世界公认的绿色健康食品，其营养丰富，含铁、钙、磷、镁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糖类、植物油和丰富的优质蛋白，素有植物肉之美称。豆腐的消化吸收率达 95% 以上，两小块豆腐即可满足一个人一天钙的需要量。豆腐为补益清热养生食品， 藏食之可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更适于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肠胃不清，热病后调养者食用。现代医学证实，豆腐除了有增加营养、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功能外，对牙齿、骨骼的生长发育也颇为有益，在造血功能中也增加血液中铁的含量。豆腐不含胆固醇，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及动脉硬化、冠心症病患的药膳佳肴，也是儿童、病弱者及老年人补充营养的食疗佳品。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对于防治骨质疏松症有良好的作用，还有抑制乳癌、前列腺癌及血癌的功能。豆腐中的脂固醇、豆脂醇均是抑癌的有效成分。徽菜之中就有水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观音豆腐、腊八豆腐以及巷子豆腐等。而朱元璋的家乡安徽凤阳县有一道美食叫凤阳酿豆腐，就是当年明太祖的御膳师传下来的。凤阳当地方言称凤阳酿豆腐为瓤豆腐，酿意思是内有馅料，其陈菜色泽红润，馅料鲜咸，豆腐球整体原味是樱桃。凤阳酿豆腐主配料：嫩豆腐500克，肥瘦肉100克，虾仁25克，鸡蛋4个，肉汤150克，熟猪油100克。做法：一，猪肉切末，虾仁剁碎，加精盐，淀粉水拌匀，和葱、姜、肉末煸至松散，喷入料酒、肉汤、精盐，炒和以后，用淀粉水勾芡成馅。二，豆腐切厚片，将馅分成12等份，分别放在豆腐片上拌匀，盖一片豆腐制成豆腐生胚，蛋白搅成泡沫状，加淀粉调匀成糊。三，油烧到5分热，将豆腐胚沾匀蛋白泡糊，逐个炸至变色捞起。四，油温升到七成热的时候，将豆腐二次下锅，炸至金黄色捞出。五，肉清汤中加入豆腐、精盐、白糖，以小火烧开，加醋勾芡即可。特点：色泽奶黄，外脆里嫩，酸甜可口。